大家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诸位在家菩萨家晚上好。好，我们今天要继续来复习一下四门不生啊、在成佛之道的般若波罗蜜这一段啊、那有应该从一开始就很难了、从世俗假施舍名言是所事啊。名假受法假正当善分别、然后之后的自信如何有事观顺圣意，然后就开始说明这个顺圣意这样的一个观法。想问一下这一张图大家有吗？这张图可能没有、待会下课印一下给大家，有没有？有没有印象？荧幕没有出来是吗？哎，跑掉了吗？刚刚有对不对？再一遍。好，好，有了，这个有是吗？有，但是你们的版本是最新的吗？因为我经常在改版本，很麻烦。你们大家对一下这一个图、就是在般若波罗蜜的教学里面呢、在正观般若的部分、那分成我这边依照导师的这个内容的提示了、内容的提示就是可以分成修学的次第、总说、文思修正，再来别事，就是修学的方法、方法也分成三段是吗？三段、没错、然后再来明二谛关门。那先说明二谛的次第、世俗谛，不依世俗不得圣第一、第一，然后再来说明世俗谛的两个关门、第一个是世俗假施，第二是圣意无自性，先总观然后别观是吗、然后别观里面导师先提缘起的一个观法、那再来谈这个法空我空，然后二观互成是吗、都一样了、然后起修方便就是事故先观身是吗、念起修方便，然后最后说明般若的一个气证、那里面说明它的证悟的境界是什么样子，那里面有一些错误的概念是什么，要去避免，然后说明误入的次第啊、一样 OK 好，好，那应该就是给大家是最新的，这应该是最新的啊、好，那我们今天呢，主要进行的是这个法空观啊、法空观。也就是说这一个顺圣意观呢，导师就从他的一个提示里面又开出两门，一个是缘起的一个观照、那一个第二个是这个我空跟法空、那在上星期有法友他问到，我们破自性这个所谓为何 为何而站，为何而观这样。那一般就是这位法友他说我们没有自性见啊、哦、那为何要破，你听得懂了、哦、就是我们没有烟瘾干嘛要戒烟呢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啊、哦、好，那这个有没有不是我们说的算、哦、那其实在经论的一个教学里面，我们的认识都带有自性见的，要不然不会有执着，懂意思吗？就是中观告诉我们的，你会执着 OK 是吗、哦、会执着一定是有自性见、哦、那才会执，因为你要黏着一个东西一定要有东西让你黏得上去，对不对？要不然你说你要贴纸贴在空气中贴不上去，没有一个着落、哦、所以这种执着或是放不下，经论有很多不同的一个语词，放不下啦、哦、睡不着，没有睡不着是我自己想吃不下饭等等，就是你心就是放不下，那一种感受就是执着。所以执着是什么，怎么样去检查，就是怎么样去 detect 是吗，去查到，就是会让我们的身心感到不自在、哦、那这个久了之后就会产生一种这个我们有生老什么病，就会有病就会出来、哦、所以有时候这个善法欲也要适可而止，要不然以他这种东西跟执着，它有时候是界限是很微妙的啦、哦、但是呢善法欲还是有它的一个正面的啦，就是说当我们在更深入的时候，我们会减少那一种执，所谓的执啦、哦、有那一种欲的动力，但是你会减少那个执的这种障碍，执着那个黏着的障碍，所以善法欲特别是修学中观的这些教学 它有这样的功能，所以还是要中道，还是要中道。好，那我们今天就再跟大家来学习这个中观，哎呦 OK，中观的这一些就是的四门不生的一个课题、哦、那四门不生这边主要就个人的一个理解啦，这个主要是针对当时佛教以外的这一些外道他们的一个主张、哦、懂意思啦、哦、那真正比较能够贴近我们的这一种思维缘起观，它是比较贴近一般人的一个产生自信见，然后去破除它。在这一边的教导，就是个人的一个心得是这样子啊、哦。好，四门不生，它大概这个是在Part Ten， 你们我不晓得你们讲义是怎么样的一个标记了哈、哦。它第一章是这一个。可以吗？是啊，般若能生。OK， 那般若正观的修学次第，然后再来，这个就是一个科判的一个说明了哈、哦。那这边我们要说明修学的方法啊、哦，那方法呢，我们已经进到这个圣意无自性门啊。哦，先前还有一个世俗假施舍、哦、嗯，圣意无自性门，那圣意无自性门呢又有这个什么总名跟别释、哦、那别释里面呢我们现在要进行的是二空、哦、二空观。先前我们上一次前几次谈的是缘起观啊、哦， 一空观灭诸系论，一缘起即，就是说明一空观灭诸系论，然后说明一缘起即无自性空，先说明它的一个作用，再来说明它怎么样让这个作用产生，就是要观缘起无自性空。那再来的二空观，它比较是从中论的一个或是导师的一个说明里面，它比较是跟破外道的这一些自性见，跟我们这种维系的这一种一产生认识就有自信这样的一个的这个进入稍微有一些不同，那当然也是都是可以相通的啦，都是可以相通，或者是说它可能是一种从生的本身这一件事来做观察，生本这一件事情来做观察。好，那这个寄送的内容是法不自他生，不共不无因，自他是二生，不共共生也不是无因生，总共有四生，叫四门不生，观世法空性一切本不生。好，无自性生他的另外一个语义呢，就是原生啊，原生啊。好，那这边可以分成三段，我们一一来看啊。那导师这边说，一切无自性的圣义观，对，关于这一个观，菩萨是广观一切的啊，广观一切。好，那所以这个也是一种做广观的一个方式了，那以无量的观察方便通达无自性，那这样的无量方便呢，如果概略的说可以设为二大门，那一个是法空，一个是我空，那法空是以这一个法假为主，设得受假跟名假。那这个前面我们谈到三假了，这个受假就是一的众生的一个合叫受，一代而形成，那这个人叫什么，那个东西叫什么，这个叫名假。那组成这样的一个合的一的这个组成的法，它本身也是一种施舍，那这个法也叫法假，这个假就是施舍的意思，都是一因代缘而有，所以大家记得这个假呢就是一因代缘而有，那当然它还有另外一个概念，就是它不是实，真也有这种真假的假，虚妄的，虚妄的，不真实的。好，那我是受假中的一类合的啊，那就是身心合而成的，而成个体的众生，就是我啊。好，那再来就是要先做总说了哈。好，那这个是法空观的部分，法空的观门呢，最扼要的，导师这边提的是四门不生，那法是有的，凡夫只为实有，否则就是实无。那佛开示生灭无常观，这只是从无而有，有以还无的生灭现象，这个是一种对于一般人跟佛开示的做一个比较啦，我们的一个的执着不是实有就是实无，这个很难，我们有时候很难自己去这个是我有这个问题嘛，我们都觉得没有这个问题，但是你的那种身心的反应 就是这样子啊、哦。好，就是十五，就是大概就是断灭了啊、哦，断灭见啊、哦，就是无所谓啊、哦，什么都不怕，没有因果那一种的，嗯，灭了就什么都没有了啊、哦。好，但有些以为有法的时生时灭，这不但不因生灭而解了世俗假名，反而制作生灭的实质性啊、哦，这什么概念呢？啊、哦，也就是有一类的人，他执着存在的就是这种实有的存在啊、哦，自性的一种存在，灭了呢，就什么都没有。哦，比如说我们有人不相信有后生的啊、哦，灭了就没有了，所以他会什么都敢做，反正没有什么受报那一类的了啊、哦。那佛告诉我们，这个世间就是一种生灭的一种现象的不断的一个世界了啊、哦。那是从无而有。有以还无、哦、但是对于这样的一种有生有灭的这样的一个现象呢，那有些人又认为这个生跟灭又是时生时灭，又是另外一种执着、哦、帮忙找一下那个讲义、哦、那反而执着生灭的实有自性、哦、那这恰好违反了法空的不生灭性、哦、大家会不会觉得这一个不生灭是很困扰的一个语词、哦、这个不生灭呢，我们先前有跟大家分享，就是可以这样理解了、哦、这个在般若经或是中观的不啊、哦、它可以理解为超越而不是没有，懂意思吗？超越，超越这一种对待生灭这种对待，那这是一种体悟的圣境，可以吗？这是超越的。那另外一种不呢，它要否定是实有的生，不是实有的生，也不是实有的灭，这个在描述现象界，就是世俗的这个范畴。那你若是超越的话，它是这一个圣意的境界，所以导师说这个空有双观呢、啊，啊，什么概念呢？它是一种涅槃的意名，那它同时也是一种就是圣意的一个状态了哈、哦，它同时也是一种否定，在否定某些东西的一个说明，懂意思吗？否定超越、哦、否定这一个现象界的一种真实性、哦、那你能够真正的了达这样一件事情的时候，你才能够离执，懂意思吗、哦、没有这样的一个真实性，你才能够离执，你没办法体悟到世间没有这种真实性，你就有执，你就没办法离止，你就没有办法去体悟到那种超越生灭，懂意思了、哦、所以它是一种从世俗到生意都是不生不灭、哦、但是它是两个，一个是观法，一个是结果、哦、一个是观察的一个过程，去观察它没有这样的真实性，那另外一个不生不灭是体悟到超越生灭的不生不灭，或是本来寂静。那个时候，这是从这个寂静是从修行者的这个角度来描述他所认识到的这个真实的一个世界，是一种一片光明啊、哦，喜悦寂静的啊、哦。这个可能有点扯太远，我看大家都已经 脸都有一点压抑，这是什么境界？OK， 好，我们这样讲主要是要说明他的一个殊胜处，一个特别的地方哈。你可以从这个虚妄的世界里面去透出，或是体验到这一种真实的世界。你不并非是离开这个真实世界的一个观察，另外去找一种真理，懂意思吗？你是从这个虚妄的世界看到它的真相的，那你就体验到那个真理。好，所以这一个时生时灭，不生不灭，它有两种层次或是两个面向，这大家能够可以就是可以透过这样的理解来对于这样的文字的一种所谓的表面上的矛盾性啊，明明就有生有灭，你为什么说不生不灭啊？那不生不灭是否定时有自性的生，时有自性的灭，它少一些字啊，或者是它是超越这一种生灭现象。生灭是一种什么动乱，对不对？你见到真理，你心是寂静，没有动乱的，懂意思吗？好，那这又是一种坐标的一种转换，从对象的一个描述转变到这一个能观者心境的一个描述。好，再来导师说，大圣以因缘不生为要门，遣除凡夫外道，还有有所得小圣与大圣的妄执，显示佛法的真意。那众生执为实有性的法是有的，也就是生的，也就是我们执着这个法它是存在的，它是生，是升起的，它有这样的一种特质啦，在我们所执着的法，它是一种存在的东西，对不对？它是一种升起的，从无到有的，这个是一种经验的一个 statement。好，那它怎么升起？怎么样升起？怎么样而有？这个升起跟有其实是同样一个概念啊，存在就是升起，升起就是存在。好，那导师先这边就谈到，说到生呢，就有几类啊，有有因生跟无因生这两大类啊。那这两大类里面，有因缘生的呢，又分成三类啊，自生、他生还有共生，对不对？好，所以总共是四门。有因的就是自、他、共，然后再加上无因，那就是四门。这四种生都不可能，不可能就是说跟我们现实的经验都不完全不相符啊。讲一个跟我们经验不相符的一个理论，那我们怎么可以相信呢？我们要去验证的嘛。好，自生是自己生成，这个是先做定义啊。他生是依他而生，那升起的都是实有啊。这边所说的升起都是实有啊。那共生是什么？虽自体是自有，但是要他另外一法作为助缘才能够升起啊。在这个文字里面看起来都没什么问题。但是你仔细去分别，它真的是有问题啊！我们都有些东西，我们没有去仔细去了解它，它都好像看起来都没问题。但是真的去这个检责它的时候，那问题就很多啊！好，导师说解说起来呢，就这一些生啊。虽各派的义说众多，但总不出此四门。所以接下来就是以这四门来观察。好，那再来就是要一一的解释为什么不是自生，不是他生，不是 自他共生，也不是无因生、哦、好，导师在这一段谈到以正理观察起来、哦、注意哦，导师说以正理观察起来，也就是说我们在观察的时候呢，要如理思维、哦、要如理思维，凡是实有自性的法，四种生都不可能、哦、也就是你假设法是实有自性，以这个为前提，那这个世界不可能有一个法能够升起的，生不出来了。但是我们看到的这个世界是生生灭灭的，有生有灭，对不对？但是你若有实有自性，生不起来的。我们一一来看导师怎么说。第一个，他谈到这个不可能是自生。自生是什么？自己升起自己的意思。自体已经存在，存在也就是升起、哦、所以说自体又在说升起，这本身这一个命题就是矛盾，可以 理解导师一开始说这个命题本身就是一个矛盾的了、哦、可以吗？可以。自体，那你这一句话就已经预设了一个前提，一个存在的法、哦、因为它 要能够生嘛、哦、那生自体，那自体又在说生出自体，那变成二法了，懂意思吗、哦、那就不 那就要去辨别那这两个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哦、好，那导师这边就提出一个问、哦、没有升起的自体，大家就是先，一个是自体没有升起，还有已升起的自体有没有不同、哦、前面说已经存在就不用再说它生了嘛、哦、那假设是两种法、哦、那一个就是已经升起的自体要升起没有升起的自体，可以吗？已经存在的要去升起一个还没存在的啦、哦嗯、听得懂吗？可以了、哦、那已经升起的跟还没有升起的有没有不同、哦、我们这是导师 要问这个问题。那如果同跟不同其实都有问题了、哦、这样的前提是一种不能成立的了。我们来看已经升起的跟这个还没升起的，那如果是不同的话，在这样的前提之下，那么升起的呢，那它是就已经存在的嘛，对不对、哦、那未升起的呢，那它就是不存在，对不对、哦、好，那未生的自体如果不存在，那怎么能够从不存在的自体而升起自体呢？那明白这个逻辑吗？还没有出现，你怎么说你可以生出你自己、哦、那这个是第一个。如果未生的自体已经存在，那么对升起来说既有所不同，那就不叫自体了。自体它要那个自体这个概念就矛盾了、哦、自体一定一完全一样的嘛，对不对、哦、所以这边有两个情况，一个还没存在，那你怎么去生呢、哦、那已经存在你生了之后，因为这个前提是有不同嘛，对不对、哦、这两个已生的跟未生的是不同、哦、这个是一个前提 那在这个不同，如果未生的字体没有存在，它也就没办法生，已经存在了，那又说两者不同， 那就不是自体生自体，这个命题是矛盾的、错误的哦。这个比较是一种哲学上的一个思辨了、啊、懂意思吗、哦、好，假如说未生的自体与生的自体毫不同，这是第二个情况，前面是有不同，对不对、哦、有不同又分两种情况，未生的自体、哦、还不存在，那它没办法生，对不对？不存在怎么能够生呢、哦好，那假设就算让你生起来好了啦、哦、那两个不同，那你怎么可以说是自体生自体呢、哦、不同了嘛，有差异性。好，那现在第二种情况就是以未生自体跟已生自体是毫无不同，就是完全相同，那就应该没有生与未生的差别，对不对？你完全相同，那你又说一个是已生一个是未生，这个就是差别了嘛，你怎么会毫无不同了？懂意思吗、哦、你状态就有不同了，状态也是一种特质的一个情况，可以吗？可以了、哦嗯、而且自体能生自体，升起了还是那样的自体，那就应该再升起自体，那而就会犯有这个无穷生，一直在生啊，啊、哦，这无穷生，可以有两种理解了哈、哦，在我看导师的书里面，可能可以有两种理解，第一个就是。这个字体，对不对？啊、哦，这个字体，它生了一个字体啊、哦。那你这个要长嘛？你有这样的一个能生那个生性的话，你这一秒能生，你下一秒继续生嘛？生个不停，会不断在生，懂意思吗？那这是一种，第二种就是说，你生的另外一个字，这个是字体，对不对？它生了一个字体啊、哦，那它又在生另外一个字体，一样就不断的在生，一直生下去，反正就你会有无穷的字体存在了啊、哦，懂意思吗？就会有不断的这样的一种生的一个情况。从这句话呢，字体能生字体。升起的还是那样的字体、哦、还是那样的字体，那就应该再升起字体，也就是说升起那一个跟前面那一个是一模一样，它可以升字体，那它应该再升下面另外一个字体，就一直不断的升下去、哦、而犯有这个无穷生的过失、哦、那这两种都是会产生无穷的了、哦、生个不停 一直生、嗯、那这个世界就会生充满的字体但是没有啊，就是你若这样的话，这个世界会充满的字体的啦、哦、我 没有空间容纳，你会一直生的嘛，生个不完，生个不停、哦、但我们空间有限啊、哦、空间有限，哎，对，无穷生啊、哦。
细胞是分裂的，一直在分裂。啊啊。一个变两个，两个变四个，大的分裂。但是关键是它没有办法无穷的生，这个还是觉得啊，这边关键所在。
哦，你说这个细胞它也是会生了之后继续分裂了哈、哦？它会继续一直分，一直分，它不会继续，它会有一个，它会结束的嘛，它没有无穷的嘛。对，因为无穷不是这个世间的一个现象，它会有一个，是吗？它会有一个阶段了、啊、是吗？哈，人的生命也是啊，它分离到后面就没力了。 就不再分裂。因为我对这个生物这方面不是那么的熟悉了，所以这个无穷是一种过失了。无穷，那为什么会过失？因为它跟我们的现实的世界是不一样的。好，好，那也不可能是他生了。没有生的时候呢，如果没有自体，就没有相对于自的他。懂意思吗？哦，那没有自，没有自也就不能说是他，那他根本就不存在，所以你也不能说是他生啊。他生就是他生自了啊，懂意思吗？你自己都还没有被生出来，你怎么会有他呢？懂意思了哈？这个都是一种矛盾或是讲不通的地方，所以自他的意义都不成立，怎么能够说生呢？就是这个前提都没办法成立，你没办法再谈后面生的问题啊。好，那如果真的是他，是别有自性的他，那他是不能生自的啊，他跟自就是不一样啊。那不一样的东西，它不能这样自信的一种有自信的自跟有自信的他啊，是不能这样生出来的。就是他有自信的他不能生出跟他不一样的自了啊，自己啊，自体。那这边导师举的就像是你牛不能生马一样。你一定是跟生跟自己相关的嘛，对不对？好，这个比较是从一种逻辑上来破除这一种这四类的生啊。这大体上都存在于印度的其他的宗教啊，外道。好，有以为佛法说因缘生，或者是依他起。那就是他生嘛，就是他生。那如执为自相有自性有的他生是应该破斥的了。那这个是无自性的他因缘以依待而生啊，所以这个 OK， 这没问题。好，那导师这边有做解释，这边他导师说，佛说的因缘生呢，是无自性的因缘生，所以不能说自相有，这有点暗指这一个唯识了。好，那因缘与所生法都不是别有自性的，有自性，但应该后面会再谈，然后这自信是什么概念？或者前面我们有定义过了，自信就是长恒不变异，对不对？哦，那我就再加一个主宰，这样子长恒不变异嘛。哦，其实你有生，从无到有，这就是变化了，这个都不是自信，已经不符合自信的一个概念了，本身就矛盾了。好，所以依世俗而假名为他，所以依他起，绝非是自体与自体对立的他的另外一种自体。好，所以这个是说明也不是他生。那不共就是建立在自他的这个否定了。共生是自与他的综合，分别起来，自生不成立，他生不成立，那自生他生都不成，那共生怎么可能呢？那这个是透过前面的一个思维来得到这个不共的一个结论。跟导师这边有举一个例子啦，比如说甲是个盲人啊，没办法看到，乙也是个盲人，没办法看到，两个人合在一起也还是没办法看到了。这看就是生的意思了，譬喻生。好，那也不是无因生， 那现见世间是有因果关系的，如说无因缘，那一切就不能成立啊、哦，善恶邪正都不能成立啊、哦，因为这一个这个善恶跟邪正呢，它有一个因果，就是恶的呢会得苦果，善的呢会得乐果，对不对啊、哦？那你若是无因的话，你做这件善事不会，你得到什么果你不知道，呵呵，那很恐怖啊，呵呵，对不对啊？哪一天就会发现一些我们没办法预期的事情，是这个跟我们的经验世界是不一致的啦，哈、哦，嗯。所以如果是真的是无因生，那十恶无逆的，他都可以成佛，嗯。这个世界会很乱的、啊，这怎么也不可能。这个跟我们这个经验完全是相反的啊、哦。好，总之凡以为法是实有性的，那就不出四门，结果都是不能生。这一个世界是没有一法能够存在的啊、哦。但是我们却看到这个世界有存在的种种的法，对不对？那就是。表示是依法是没有自信，你才能够升起啊、哦。有自信的法是没办法生的啊、哦。所以我们看这个世界也可以生，那表示这个法是无有自信的啊、哦。那导师要这个，或是中观谈这四门，主要是要告诉我们这个道理。要反观，就是说，哎，这个世界是有生的，那一定是无有自性的才能够生、哦、有自性是不能生、哦、好，那生是世间的现实，所以一切法绝非自性有，因为有就不能生，但是这个世间又是生、哦、有生的这样的一个现实、哦、好，那由于自性有自性生的不成立，所以知道是什么，是原生，是假施设有、哦、所以导师在这边又做了一个语词上的连接，原生就是假施设有，依因这个假施设，这两个是同等的概念、哦、假名假施设就是缘起，就是原生、哦、它是同一件事情，然后用不同的这个语词来描述啊、哦，原生它从这一个生这样的一个升起这样的一个动态的一个角度来说明生是一种动态的，存在比较是一种静态的啊、哦，是说明这样的存在呢是要种种的因缘所组成的啊、哦，在施设的时候呢。他比较像比如说月城论师，他举说一台车子它是一个施设，对不对、哦、那是什么东西的施设呢？轮子啦、哦、车轴啦、车身啦、哦、这一些衣带，这一些东西组合而成的，懂意思吗、哦、那所以这个施设它比较是一种从组合的一个角度来说明一切法，那这些组合在还没组合之前是一一法嘛，所以它是在组合的时候才现起这样的一个合的一个法、哦、所以这个生根存在啊，或是施设等等，他们都是类等相等价的一个概念。那这个同不同的概念我们可以去了解，不管是静态或是动态的，静态的一种存在跟动态的一个生、哦、那我们都可以去破除这种自性的这一种见、哦、就是破除自性的见，这个是不同的角度来破除、哦、好，依缘生假名而观 这一个一切法是无自性的、哦、是法空性，也就能通达一切法本来不生、哦、什么叫本来不生呢？本质不生，本来不生、哦、我们来看一下、哦、若从缘生即无生、哦、于彼非有生自性，这个是普利道次第广论这一个引这一个这个在中论月称论师的明句论也引到这一句了哈、哦、若从缘生即无生了哈、哦、无生就是无自性生哈、哦、于彼非有生自性哈、哦、在这样的法当中呢没有生，并非是自因自性，这个非有生自性就是并不是依着自性而生起、哦、这个应该是寄送了、哦、这个寄送要表达就是说从原生的法那它就是无自性生、哦、那它并非是从自性因自性而生起的一种存在，非生自性的、哦、并非是生、哦、因与自性而生，懂意思吗、哦、好，诸法从本来常自即灭相、哦、这个已经有一点是在讲这一个圣意的一个这个不生了、哦、即灭的嘛、哦、懂意思吗、哦、因为这边说的是一种观世一切法空，就是 无自性，就能够通达，这边的通达就是体悟到圣意的一切法不生不灭，本来即净，可以吗？可以明白这边的道理，可以了哈、哦、无自性你就无止嘛，对不对？你能够离止，你就能够无有这种生灭的这种动乱，心的这种动乱、哦、心的动乱是一种烦恼的一种概念、哦、心不动即静，它是一种体悟真理的一个状态、哦、好，我们先大概这么来说了、哦、好，待会我们下课我找一下这个寄送的一个说明了、哦、这个寄送印象中就是它并不是因自性而生起、哦、但是它在翻译的时候中文有点从字义上不好懂、哦、好好，再来就是要谈这个我空观了、哦、嗯，好，那这边我们先看这个寄送、哦、这寄送说，我不即是运，亦复非离运，不属不相在，是故知无我。那这边有五门、哦、我不即是运、哦、也并非离运而有我、哦、不属，还有这个不相在，相在就是我在这个运中，运在我中、哦、那属就是只有一个关，属其实也可以运属于我，我属于运、啊、但是这边 只有一层关系而已，在就有两种，我在无运中，无运在我中，这两种关系、哦、所以这边标示的一个意义在于此、哦、这边我们先跳出来一下、哦、我这边找一下，我们还有一点 还有一些时间呢、哦、我这边找一个档案，也就是 以前我们在读到这个生自性这一些这一个部分的时候，经常会被困扰，就是为什么无自性生后来会跟会有本来不生啊，哈、哦？它世界事实上这个世界就是生生灭灭的嘛，生灭无常，对不对？那怎么会跑出个本来不生呢？或是极静这个语词跑出来啊、哦？那本来不生，当然也是可以从两个层次了哈、哦。本来自性就不存在，从来自性就不存在，从来都是因缘生因缘灭的啊、哦。这个是好理解，那极静就很难理解了啊、哦。极静，这从个人的一个的心得，它比较是从体证的一个在说明体证的一个状态，哦，它才会极静，心才会是这种极静的一个状态啊、哦。所以呢，修行者如果体悟真理的时候，真是一片极静了啊、哦，不见一法，一法不见，懂意思吗？因为它超越了种种一种能所二元的对立啊、哦，那一种状态是一种你从来没有经验过，是在导师的解脱者的境界里面有谈到啊、哦，待会找一下了哈、哦，那这边要找刚刚那个寄送给大家看一下。这边问一下，大家对刚刚的内容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或是觉得，哎，是不是我有没有讲的不精准？都清楚了哈，哎，请。啊哈。不是，对对对，不已经是两个不一样的，是有差别的了，一定细胞一个多一个少。所以这样生出来其实不是，对，不是同一个。如果说我没有，我就已经不存在，那当然我不存在，对对，你已经不存在，你怎么当做一个能生的一个机体呢？对，也不是。对，假设真的让你生出来了，就是生本身就，他现在其实讨论一个，就是你根本就不可能。那后面就是为了要让好，那就算真的让你生出来啊，就是好了，你前面这个命题基本上不能成。好，就算你突破前面这个的命题，好，你后面还是会有矛盾的嘛？那懂意思？所以这个有点是重重的围堵了。你怎么样，你都不可能，哦，你怎么样都没有办法。嗯，好，那等一下，因为之前电脑坏掉，所以现在都改用云端，就。所以要拿资料就需要对到云端这边来下载了、哦、好，那刚好今天在学院在讲这个、讲这个寄送啊，我们刚好在讲到一个寄送，那这个哎呦OK， 有没有十二月今天的？哦，没有传上。OK， 从信里面还有啊、哦，信里面 不晓得放在哪一个。哦，这边哦。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有没有广论里面若从原生即无生，这是从无热恼请问经里面他在广论里面出现了两次这个偈颂、哦、在明句论月生论时这个偈颂出现四次、哦、所以他很重要、哦、被重视、哦好，于彼非有生自性。OK， 于彼非有生自性，什么意思呢？哦，彼的升起呢，非是由于自性啊、哦。对彼来说，哦，彼的升起非是。这个因自性而生、哦、这个自性它是一个表原因、啊哦、这个自信它在梵文里面它表达一个原因、啊、就也就是说于彼非有生自信它其实就是这一句话从 梵文的一个理解了、哦、于彼非有生自信就是这一句话于彼非有生自性、哦、就是彼的升起对于他而说非是由于自性就是要表达这句这个意思了、哦、于彼非有生自性就是某法的升起非是由于自性、哦、那为什么为什么这个法尊法师要这样翻我不太明白了反正他要表达是这个意思要表达就是这个他的升起并非是由于自性缘起他就是无生无自性生那从梵语他说若某法是依因缘而生则彼法是不生的了这个字面意思这样子那不生的呢从下面这一句呢就是非由于自性生就是这边所谓的不生的懂意思吗、哦、所以这边是从这一个现象界来讲这一个不生指的是不是由自性来升起的懂意思吗、哦、无自性生也就是缘生了、哦、所以非由自性生就是因缘生、哦、因缘生就是不生、哦、就这几个语词 那这个不生它是有少字不是因自性而生叫不生可以吗、哦、就是这种不生啊还是在这一个要否定自性的这样的一个层次而不是超越这一种生灭这一种境界了、哦、OK 好我们先下课